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国营导弹制造商说，马航 MH17 航班2014年7月在乌克兰上空坠毁，可能是被一枚俄制导弹击中。国际特赦指控沙特联军在也门犯有战争罪。美国正在考虑派遣军舰到中国填海造岛地区，以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对这些地方主权的声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国防部将严守行政中立原则。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欧洲理事会于星期一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在叙利亚境内那些不针对伊斯兰国或者联合国定为恐怖组织的空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之前的24小时期间，俄罗斯轰炸了叙利亚境内53个目标，并且将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俄罗斯称成功的轰炸了伊斯兰国在伊德里布省的一个训练基地，以及该组织在拉特齐亚省的设施。尽管国际间很多国家都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掌权，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认为一定要支持阿萨德政权，并以此来营造达成政治上妥协的恰当条件。在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的同时，在华盛顿，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人士再一次质疑美国总统是否在应对叙利亚问题上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又是什么影响和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Once we start something, we gotta finish it.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 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持久，军事能够持续多久，这个问题正在受到俄罗斯社会的特别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说，光靠空袭和目前的军事投入规模将不会扭转叙利亚的局势。普京总统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发动地面攻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星期，有俄罗斯媒体说，战机的出动频率在增加，空袭行动也在逐渐升级，但俄罗斯社会也更加关注空袭行动将会持续多久，以及将会有多大程度卷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值国内经济衰退，多家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叙利亚空袭的经济成本是否会造成沉重负担。俄罗斯经济官员强调，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支出都已经事先被排在国家预算之内。与此同时，最新的社会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但是反对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更多地卷入叙利亚危机。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领导人将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是否将加大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俄罗斯如果想展示它中东地区的存在，空袭是为了外交目标，那么目前的空袭行动的规模已经足够，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俄罗斯如果想扭转叙利亚的局势，击溃伊斯兰国组织，那么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投入规模远远不够。赫拉姆奇辛认为，俄罗斯想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成功的军事行动，目前的空袭规模也远远不足，因此需要扩大在叙利亚的空军力量。但仅控制叙利亚为数不多地区的阿萨德政权能够提供给俄罗斯使用的机场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四年内战使叙利亚政府军损耗严重，要想使阿萨德的军队不垮台，俄罗斯可能将不得不向叙利亚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首先是空降兵，但是把大量的陆军装备和人员投送到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赫拉姆奇辛认为，卷入战争很容易，但是从战争中脱身却很难。俄罗斯本想避免人员伤亡，以较小的经济开销在叙利亚打赢军事行动，但其结果可能将使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和军事卷入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将付出的代价也将更高。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警告说，光靠空袭不可能打赢战争，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投入地面部队，但帮助阿萨德的军队可能导致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目前判断总体的空袭效果还为时过早，空袭也不会使战场局势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但阿萨德的对手的实力肯定因为俄罗斯的空袭而受到削弱。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不会在叙利亚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俄罗斯没有能力向叙利亚投送并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此外，俄罗斯还必须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甚至统一指挥系统，这些在今天都做不到。他认为，俄罗斯不会重复阿富汗的命运。 穆拉霍夫斯基说，当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苏联征召了大量的预备役军人，以便使进入阿富汗的那几个苏军陆军师的人员补齐，所以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完全不能同阿富汗相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在国家电视台再次向民众解释了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他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目的是支持合法政权，并使当地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为寻找政治妥协创造条件。如果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能够取得成功，政治妥协的机会也会增加。普京排除了将在叙利亚动用地面部队的可能，他再次强调将仅实施空袭。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是仓促实施，而是早已经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了的行动。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有许多迹象都说明俄罗斯为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事先做了准备。穆拉霍夫斯基说，空袭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刚刚在九月份俄罗斯举行了有95000人参加的中部演习活动，当时有150架战机、数十架直升飞机和数千辆装甲战车参加。在这次演习中也从里海发射了巡航导弹，演习为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参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里海发射的巡航导弹显示了俄罗斯军队拥有高科技以及从事精确打击的能力，这种巡航导弹将会更多地装备俄罗斯军队。而俄罗斯官方媒体也称赞俄罗斯军队变得日益强大，俄罗斯在重返中东地区，可以同美国和西方抗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国营导弹制造商说，马航 MH17 航班2014年7月在东乌克兰上空坠毁，可能是被一枚俄制导弹击中，但是导弹是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发射的。俄罗斯导弹制造商阿尔马茨安泰公司的负责人星期二说，俄制山毛榉导弹可能是从乌克兰的扎罗申斯克村发射的，这个村庄2014年7月在乌克兰政府军掌握之下。该公司负责人诺维科夫星期二还说，俄罗斯专家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击落飞机的导弹是一种比较老式的俄制导弹，俄罗斯军队早已不用。俄罗斯国营导弹制造商在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发表上述声明，预计荷兰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将解释坠机事件的经过，但不会明确指出谁应该对坠机负责。报告还涉及马航班机为什么会飞越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遇难者家属为何要几天后才能得到亲人的遇难消息确认消息，以及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最后时刻是否知道飞机即将坠落等。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也参加了调查，坠毁客机遇难者中有这四个国家的公民。一家荷兰报纸星期一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调查报告确定，当时从亲俄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发射了一枚俄制山毛榉导弹。2014年7月17号的坠机事件导致飞机上所有的298人罹难，其中大多数是荷兰公民。伊朗议会星期二通过法案批准了伊朗与世界六强国达成的核协议。伊朗国家媒体伊斯兰共和通讯社说，议会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该核协议。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完成了对伊朗核协议的审议，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阻止，共和党议员未能进行反对批准伊朗核协议的表决。今年7月，伊朗 和美英中法俄德达成了核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将对其核项目加以限制，以此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近年来，伊朗经济因制裁而遭受了重创。12月1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将就伊朗核活动发表一份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伊朗是否履行核协议，该机构确认伊朗履行协议之后，才能开始放松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指控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实施空袭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国际特赦表示，对居民区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数百名平民的死亡。请听详细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北部城市萨达附近拍摄到这些镜头。当地村民卡西姆·萨拉·阿尔沙伊巴说，空袭摧毁了他的房屋，并且展示他死去儿子的照片。
这就是武器，这就是他们声称我们有的武器，这就是武器，古兰经和清真寺。
国际特赦调查了联军从五月到七月对萨达发动的13次空袭。
In one direct airstrike, we...
我们七月份到被空袭的地方实地观察，那里是只有九栋房屋的居民点，但是却在两个多小时中遭受了连续4次空袭，55人丧生，其中35人是还不满11岁的儿童。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1.
国际特赦还声称已经发现国际条约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的残片。沙特阿拉伯没有直接回应国际特赦的指控，但是沙特之前曾表示，他们只把也门反叛武装人员当作当季目标，并否认使用集束炸弹。
首先，鉴于正在发生的战争罪行，我们请求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暂停把武器移送给所有联盟成员。其次，让国际社会来调查这些战争罪行。
联合国人权机构上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冲突双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这份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指责联军部队蓄意攻击平民和平民设施，不过报告确实列举了几起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的空袭事件。
联合国表示，从四月份到现在的6个月里，有超过235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英国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土耳其军队2天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再次发动空袭。1天前，这个被政府取缔的组织宣布单方面停火。空袭看起来是针对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星期六的爆炸事件进行报复。爆炸已经导致9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人们怀疑伊斯兰国组织制造了这起爆炸。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星期天开始安葬在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期间发生的2起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数以千计的哀悼者聚集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山坡墓地以及伊斯坦布尔市，参加为一些死难者所举行的葬礼。在一些城市，土耳其人继续举行和平示威活动。
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表达这些爆炸吓不到我们，我们要更加高声反对他们，并抗议这些袭击。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呼吁和平，以及以平等和公平的方式生活。
抗议人群高喊反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口号，很多人指责政府未能采取行动避免袭击的发生，还有一些人甚至指控政府策划了袭击事件以阻止人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土耳其空军炮轰了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土耳其军方还向舍尔纳克地区派遣了一个军车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安卡拉的袭击负责，但是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人怀疑有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
我自然愿意讨论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局势， 特别是土耳其最近出现恐怖主义的行为。
为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俄罗斯向叙利亚的一些目标发动了数次空袭。普京表示，这个支援单单是为了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节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战胜恐怖主义，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以及一个称作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煽动暴力和散布有关以色列计划全面接管东耶路撒冷圣地的谣言。有关东耶路撒冷圣地地位的传言一直是引发冲突的中心。穆斯林称这一圣地为阿克萨神庙，犹太人则称其为圣殿山。内塔尼亚胡还呼吁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弃绝暴力，选择共存。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说，最近的暴力是以色列定居者们侵略行为所引起的。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媒体报道，美国很快将派军舰到南中国海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主权有争议地区的巡逻。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上星期四说，美国正在考虑派军舰到中国填海造岛的地区，以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地方的主权声索。金融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军舰将在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人造岛周围12海里区域内航行。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经由南中国海的船载贸易每年为5万亿美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也都声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向他表示他对南中国海局势深为关切。习近平主席当时表示，中国无意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但是美国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中国开始在那里设立军事设施，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美国派船前往南中国海巡逻将挑战中国的立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被认为是亚洲最危险的热点之一，有可能导致声索方之间爆发冲突。美国海军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利，中国对此发出措辞强烈的警告。美国防务专家们说，下一步关键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12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9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10月8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10月8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 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是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为 CECC， 在10月8号公布的年度中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权和法治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这是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直接的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报告对19个人权和法治领域进行分析，并在美中关系框架下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过去的一年对中国人权来说又是很不幸的一年，法治与公民社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不能在基本自由问题上妥协，也不应该远离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很清楚，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与中国人权的法治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CECC 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在习近平上台后受到了重创。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史密斯众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将年度报告交给奥巴马总统，并写信给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会与行政当局今后要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是法治、公民社会、人口控制、宗教自由、人口贩卖、网络与新闻自由、商业规范、少数民族、香港，以及制止家庭暴力和加强环保等有可能取得的进展的领域。中国对 CECC 的报告立刻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报告缺乏新意，不符合事实。 人权组织说，习近平政府对人权进行了过去20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是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宗旨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并且就中美关系的这些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CECC 委员包括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及行政当局官员，现任主席为史密斯众议员，共同主席为卢比奥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3号播出的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30分。中国指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的年度报告当中，批评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倒退，不符合事实。而众议员史密斯也是 CECC 的主席的回应是，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到国会作证，指出报告中有哪些他认为是不正确的地方。请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史密斯众议员说，我们希望在人权跟自由领域有开放跟坦率的对话，因为这些问题困扰美中关系多年。我们希望崔天凯大使能够接受邀请。史密斯还说，鉴于这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中国的反应有些令人意外。CECC 的报告建立在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坚持报告的结论。今年我们看到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致力于推动在中国实行民主，因此被中国当局从获奖前一直关押至今，是世界上唯一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CECC 今年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网络跟新闻自由限制、人口贩卖、人口控制以及被关押的良心犯。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美国国家利益跟美中关系构成了直接挑战，并且建议美国政府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策略。这份报告得到了委员会所有22位成员、5位参议员、8位众议员和5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一致赞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9号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晚些时候访美之前的1-2个星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前所未有的秘密逮捕了一批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的嫌疑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中国按照名单对这些人实施了秘密抓捕。报道说，中国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缓解与华盛顿的紧张局势。习近平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威胁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官员指控上述这些网络黑客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并将所获的机密信息交付中国国有企业。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密切地关注上述被捕的黑客是否会受到公开的审判，因为公开审判才会对其他的中国网络黑客予以威慑。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确有涉案人员被捕。华盛顿邮报说，另一个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美方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和解战略，还是代表了真正的政策改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已经进行两场辩论之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将于星期二在拉斯维加斯举行首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居领先地位，因此在辩论中将占据中间位置，其他四位参选人将站在他的两旁。在最近的民调当中，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为 40%，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支持率为 25%。 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很少谈及对手。通过星期二的辩论，人们将对他们的政策和记录进行比较。除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以外，参加星期二辩论的还有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前弗吉尼亚州州长维布和前罗德岛参议员查菲。这三名参选人在最近民调中的支持率都不到 1%。 星期一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48% 的受访民主党人希望副总统拜登参选。如果拜登宣布参选，支持率将为 17%， 位居第三。另外再看看国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贝纳突然宣布辞职以后，其接替人选问题依然没有共识，不确定的气氛笼罩着美国国会。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将面临国债违约以及联邦政府将再度部分关门的风险，众议院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是首都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之一，在美国历史上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是政界要人。上星期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突然退出接替贝纳的角逐，国会在议长职位没有领先角逐人选的情况下休会一星期。我们需要重振旗鼓。贾森·查菲兹在竞争这个职务，我有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我将倾听各派政治力量的声音。议长的角色其实是宪法执行官，他要确保程序公平和平衡。共和党元老则更倾向于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但是瑞安表示不想当。瑞安和查菲兹在财政问题上都是致力于缩小政府规模的保守派，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激进到在众议院组成一个共和党派系，要求对奥巴马总统进行全面政治大战的地步。共和党当权派和极保守派之间的分裂成为国会山目前混乱的主要根源。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没有取得共识的候选人出现，有人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案，那就是选举过渡议长或者是看守议长。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以弄清现有议员甚至是外界人士当中有谁可以短期干到明年，从而为共和党人理清头绪，争取时间。民主党和白宫是这场闹剧的旁观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保守派共和党和党政客当中有一个少数派团体，他们把自己的极端思想凌驾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在这场危机解决前，议长贝纳别无选择，只能推迟离任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于10月16日访美，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美方亚太事务专家称，朴槿惠此行应向公众展示他对亚洲未来的愿景依然建立在法治民主的基础之上，与美国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朴槿惠此行访美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4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到访白宫，与奥巴马进行国事会晤。作为亚洲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特别受到关注。9月3号，朴槿惠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是唯一一个到北京参与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美国重要盟友首脑，而西方主要国家元首集体缺席。韩国与中国看似紧密良好的互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声音认为朴槿惠应在访美期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我并不认为他需要向奥巴马总统解释他去了哪里，双方应该更多的彼此交换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信息，共同探讨朝鲜等问题。他指出，中国拉拢韩国是为了削弱传统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但是这种未经考验的中韩关系是否持久还未可知。该中心亚洲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认为，中韩两国更加亲近有助于疏远朝鲜，不过美国学者并不担心这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两国结盟依旧紧密，而美日韩三边同盟却难以建立。格林表示，一直以来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韩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他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存在很深的互不信任。他补充说，日本尤其反对美中韩建立三边关系。车维德指出，这也是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来巩固美日韩同盟，使三边关系正常化。对于此次奥巴马与朴槿惠的会晤，专家们认为朝鲜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区域议题是重点。车维德认为，奥朴会与奥习会不同，前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烧烤聚会，而后者则是不清楚客人来头的高级晚宴。因此，奥巴马与朴槿惠能够借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议题。10月5号，美国与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韩国尚未加入。不过，专家们认为，奥巴马与朴槿惠不会就此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项协议的最后批准很可能推迟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台湾明年一月总统大选的选战，无论如何变化，国防部都将严守行政中立的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后受访表示，台湾明年一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国防部对哪一位候选人当选都没有评论。由于国防部长属于政务官，可能将随着有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而更换，但整个国军的运作将不受任何选举结果的影响。罗绍和少将说，
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特别强调国军严守行政中立，贯彻军队国家化，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当选的总统或是我们的所谓的政权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就影响到我们国军的基本立场。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一贯的哈，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国军还是会持续的强化我们的战备准备啊，对于区域的和平稳定，对于国家的安全贡献我们的心力。
各界十分关注台湾明年一月的总统选战，民进党目前被认为非常有可能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台湾政坛可能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是否将对台湾防卫态势产生任何影响？罗绍和表示，这方面目前没有任何变化。此外，10月初刚刚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结束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许多观察人士预测，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任期结束前宣布新一批的对台军售，时间点可能是在今年年底，不过具体的内容目前尚不清楚。罗绍和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回答说，基于和美方的默契，一切要等到美国行政部门对外公布再做说明，但台湾国防部方面对美国有可能的新一批军售乐观启程。 罗少河少将说：“
我想有关这个部分哈，包括美国的智库，还有就是美国，包括了美台商会的这个会长，韩汝柏先生哈，他们都曾经有表达过，就是。”奥巴马总统在今年的年底应该会对外宣布，就是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军售。这个部分的话，国防部的立场我们是乐观其成哈。但是我想，这个还是要等到美国的行政部门他们正式的对外公开做说明，我们再来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可能会比较恰当。
台湾国防部10月24号将开放高雄海军左营基地供民众参观。希望借营区开放活动展现备战成果，并与民众有良性互动。活动项目包括区分舰艇开放、地面静态展示、海上动态及陆上战机表演。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注中国人权的海外人士表示，北京人权律师王宇准备赴美读书的16岁的儿子包卓轩10月6号在缅甸北部被警察带走，目前已经回到内蒙古其外祖母的家。海外人士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仍处在监控之中的包卓轩的处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居住在旧金山、准备担任包卓轩在美国监护人的梁博女士，美西时间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因受父母牵连而护照被扣，无法寻正常途径出国读书的包卓轩，近日已经被送回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姥姥家，并继续受到监控。梁博表示，他没有同包卓轩或他姥姥直接联系上，但经多方打听，他家的一位朋友证实近日看到过包卓轩，而有记者前往包卓轩姥姥家验证，虽未能见到包卓轩本人，但倾向认为他就在家里。
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孩子，会多方打听，确实有人看见这个孩子在那儿。
从缅甸猛拉以后，有人又在内蒙见到他了是吗？
是在他姥姥家见到他。这个消息在媒体公布以后呢，有媒体赶到内蒙那个地方去验证，结果呢是他姥姥呢就是把门关上以后再也没有开开过。姥姥说了一句话，姥姥说呢这有监控，听到里边确实是有一个男孩的声音，听的时候感觉男孩想出来，姥姥说了他几句。可以判断的是，包萌萌如果是在家的话，他是不能够随便出门的，应该是没有上学。
设在旧金山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发起人之一的前六四学生领袖周峰锁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包卓轩在内蒙古姥姥家受到警方骚扰，无法专心读书，希望能到一个自由国家去读书，他们愿意加以协助，安排两名维权人士陪同包卓轩试图抵达不需要护照的缅甸勐拉镇，希望从那里进入泰国，并最终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身为王宇律师家友人的梁波女士表示，包兆轩近日在内蒙古出现，除证明他和护送他的两位维权人士在缅甸被失踪后落入中国警方之手外，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个16岁的孩子又要回到比以前更糟糕的处境中。他说，
非常非常寒心的，孩子的生活又回到原点，甚至是比原来还糟糕。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一个16岁的孩子要逃亡？他是有他不堪忍受的生活，成年人能不能成年累月的生活在这种软禁监控的情况之下？真的要还要继续为他呼吁，让他过自由的生活。全世界最可怜的一个16岁的孩子，我们尽量的多为他去考虑。
在欧美媒体普遍关注包卓轩等三人在缅甸被警察带走失踪消息的同时，中国媒体对此事没有任何报道。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0月13日发表总编辑胡锡进以笔名单仁平评论包卓轩在缅甸失踪的文章。文章称，父母涉嫌犯罪，孩子应当保持自由，出国留学不受影响， 很难理解境外力量为何要直接把孩子带到缅北动荡地区，让他走这样的惊险一步。我们不了解细节，但从逻辑上说，可以认为孩子是被骗到缅北的，被作为成人政治的一个筹码。被《环球时报》点名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锁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环时》的评论文章无视基本事实，逻辑混乱，但是从另一方面却把一个当局要封堵的消息带到了墙内，会让许多思维正常的人去思考，如果一个16岁的孩子能不受骚扰，有护照，可以正常出国读书，为什么会冒险要从动荡的缅北逃亡？他说，
作为官方的媒体，他回避了一些基本的事实，没有护照，如果有正常渠道，他怎么可能选择一个兵荒马乱之地像重犯一样外逃呢？在大陆这种封锁的环境下边，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看到正常的信息啊，帮某某不能出国这个事情，我想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内地的刊物上公开登出来。有常理思维的人肯定会想到，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让他离开。
环时的评论还说，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法律人士指出，16岁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受中国法律保护，在父母被依法关押后，对这样的孩子进行骚扰和恐吓，严重违反法律。当这样的描述出自境外反中国政府人士的口时，其真实性尤其让人怀疑。周峰所表示，环时的评论文章的逻辑是想说明，一个未成年孩子无论父母如何都不应该受到牵连、骚扰和恐吓，否则就是严重违法。但包卓轩在他父母被扣押三个多月来受到的种种骚扰、恐吓和监视的事实，因为是出自海外人士的口，因此包卓轩的遭遇是不可能的。周峰锁说，
他的事实是错误的，但是他讲到一些问题，父母犯罪哈，不应该剥夺孩子上学的权利，他以此来说明他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些说法正是一个正常社会他所应有的啊。现在他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讲这个事情，但是他基本上又把我们在海外这些事实又穿到了墙内啊，对于会看这个的人能够看到这事实的真相。
周峰锁还表示，胡锡进的评论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中国这些年抓了这么多贪官，舆论场从没听说过一起他们的亲属越境取道动荡国家外逃的情况。今年司法部门依法拘留了若干维权律师，马上就出了如此悲惨的未成年人孩子外逃故事。周峰锁强调，这正好说明了有关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打压是极为严酷的，甚至连无辜的未成年的孩子都受到牵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相声演员姜昆被牵扯到美国一起诈骗案。姜昆8号委托律师发函，声称从来也没有参与富豪集团活动，并要求控方澄清，否则将提出反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的律师刘龙珠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公司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指控洛杉矶县亚凯迪亚市的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名列被告的包括富豪集团执行长陈立、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等多人，以及富豪集团和相关组织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等。指控的罪名包括欺诈、违约、证券欺诈等13项，求偿金额超过1亿美元。刘龙珠星期二举行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名列被告的亚凯迪亚市华裔市议员鄂志超曾经多次为富豪集团的活动，包括所谓数字货币珍宝币的问世而站台讲话。他在遭到媒体质疑时表示自己被利用。 鄂志超星期二晚上突然辞去市议员的职务。市长代为宣读辞职书，据称是因为健康和个人原因而辞职。中国相声演员姜昆也名列被告，他委托的洛杉矶律师赵连星期四发函给刘龙珠，声称刘龙珠公开发表不实材料，严重损害他的客户姜昆的名誉。律师函指出，首先姜昆从未同意成为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成员，他也从未参与任何跟该会或美国富豪集团的活动。律师函指出，2014年7月姜昆发表公开声明，清楚地和促进会划清界限，并警告投资者不要相信该会利用他的名字所做的任何集资宣传。对于姜昆划清界限的说法，刘龙珠提出质疑，他表示，第一，姜昆的声明去年7月才问世，而他的客户去年1月已经投资珍宝币。第二，姜昆说他和美国富豪集团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说明他和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无关。第三，姜昆声称在日本进行的以他的形象和名义举办的各类集资活动全是骗局，但没有提到该公司在美国的集资活动。刘龙珠曾出示一份促进会的印刷品，上面有陈立、鄂志超和姜昆等人的照片。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齐永明，我在稍后今晚10点和各位听众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斯兰国组织每天都对其占领区内生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民众实施暴行，将人钉在十字架上，砍头，性奴役，性暴力，强奸，剥夺一切人权。除此之外，伊斯兰国组织还犯有其他罪行，其中包括试图毁灭一切与其狭隘意识形态不符的文化遗产。据报道，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灭绝最新目标的是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的凯旋门。据信，这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文物。伊斯兰国组织在毁坏了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庙宇和雕像，例如尼尼微的亚述友谊公牛、拉卡具有历史意义的狮子以及摩苏尔的约拿木等文物之后，在其文化毁灭清单上又增加了一处。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在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次研讨会上说，伊斯兰国组织出售那些他没有摧毁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古代历史和遗产。他说，古币、石头、玻璃、马赛克残片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进入中东、欧洲和波斯湾的黑市，利润被装进极端分子的口袋，用以资助其制造更野蛮、更恐怖、更深重的灾难。正因如此，美国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推出红色名单，协助执法官员辨认劫掠物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通过全球抗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加大努力，加强对非法买卖采取行动。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如此密切地与美国及世界各地执法机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近宣布通过国务院正义奖赏计划，对提供任何信息最终严重捣毁伊斯兰国组织出售或者为伊斯兰国组织买卖或寄卖文物等行动的人给予高达500万美元的赏金。布林肯副国务卿说，拒绝买卖来自冲突地区的文物既是法律责任也是道德义务。他说，在目前紧迫挑战面前，坚持人类特性至关重要，即思辨与智慧的天赋，以艺术文化形式的表达，公民自由与尊严的普世价值等等，这些正是伊斯兰国组织试图摧毁的目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